帕尼翁五号，
你本国的强盗，罗马在预言中的兴起与衰落，
但以理书展开了一段非凡的预言叙事，贯穿其诸般意象的是重复加强的原则，从第二章的金属巨像延伸到第十一章错综复杂的诸王冲突。在这一框架下，一个有力的论点浮现出来，公元前31年的亚克星海战，并在公元前30年以埃及的覆灭告终，可视为但以理书11:25-26的关键性应验，标志着异教罗马为期360年的霸权统治的开端。
但以理书第十一章以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大帝去世后诸帝国的兴衰为开端，然而到第14节叙述出现了转折。大约在公元前200年，当安提阿古三世大帝为对幼王托勒密五世的帕尼翁战役做准备时，罗马介入了，并非只是旁观者，而是你百姓中的劫掠者。出于在希腊化动荡中确保埃及小麦供应的考量，罗马在第二次马其顿战争公元前200-197年期间施展其影响力，为其在预言中的角色奠定了基础。
罗马对犹太人的统治，
时间推进到公元前63年，第16节在庞培攻入耶路撒冷，进入至圣所，并宣示罗马对荣美之地的统治时应验。自此，第17-22节追溯了一连串的罗马人物，庞培的东方远征，尤利乌斯凯撒的征服及其在公元前44年的遇刺，奥古斯都的征税统治，路加福音21有所记载，在公元14年结束，以及提比略在位期间于公元31年基督被钉十字架，那时立约的军被折断，从耶路撒冷的庞培到公元70年在耶路撒冷的提多，这条预言的脉络展现了罗马对上帝的子民的统治。
从一位罗马将军亵渎圣殿作为开端，到一位罗马将军毁坏圣殿作为结局，这一首尾构成了阿尔法与欧米伽的印记。以亵渎为始，以毁灭为终，这条历史线也包含了那位曾论自己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者所遭受的亵渎与毁灭。真理是由希伯来字母表的第一、第十三和最后一个字母组成的，而那条以庞培为始，以提图斯为终的线，其中包含一次处于中间的圣殿毁坏，这一毁坏由三座十字架中间的那一座所表征，这些十字架竖立在基督来坚立这约的那一周的正中央。第16-22节呈现出一条带有真理印记的预言线，在这些经文所呈现的历史中有若干重要的预言线，但这条线的主要主题是罗马对犹太人的统治。
联盟与条约，
第23节通过重复与扩大的方式回溯到公元前161-158年，当时在犹大马加比的领导下，犹太人与罗马缔结盟约，马加比一书第8章，这凸显了罗马独特的帝国扩张策略，通过条约与同盟进行征服，这种方式有别于以往的帝国。第24节为这一阶段作结，指出罗马会从其坚固据点预先筹划其计谋，并且有一段时期如此。
与他结盟之后，他必行诡诈，因为他必上来，并且借着一小群人而强盛。他要安然进入那省中最肥美的地方，他要行他列祖和列祖之族所未行的事，将掳物、掠物和财宝分散给他们，并且他要筹划他的计谋，攻取坚固的保障，直到一时。但以理书11:23-24。
有一段时间，
被译为 against 的那个词可以理解为 from， 罗马从那里预先谋划其计策。经文中的 from 指向罗马城，这个帝国政治与军事的心脏，作为其战略的基地。 Time 在预言上为360年，始于 Actium 之后公元前30年埃及的沦亡，终于公元330年君士坦丁弃罗马迁往君士坦丁堡。
第25-26节聚焦于亚克星本身，
他必鼓动自己的力量和勇气，率领大军攻打南方王，南方王也必被激动，以极其庞大而强盛的军队应战，然而南方王仍不能站立，因为有人设谋害他，就是那些吃他膳食的人要毁灭他，他的军队必被冲没，并且多人倒闭。 但以礼书11-25-26，
公元前31年，屋大维以罗马的北方之王身份集结兵力，对克罗巴特拉的埃及南方之王发动进攻，在一场划时代的海战中交锋，安东尼与克罗巴特拉的极其庞大而强大的军队动摇，因战略性的计谋、阿格里帕的战术以及背叛，安东尼盟友的倒戈和克罗巴特拉在战斗中途的撤退而告败。到公元前30年，埃及成为罗马的一个行省，由此开启了异教罗马不受挑战的统治。这一从公元前30年到公元330年的360年时段，与罗马以其原有据点为中心的霸权相契合，直到君士坦丁的转变将这一据点倾覆，正如但以理书8-11所预言。
是的，他自高自大，甚至高抬自己到天君之君的地步。他除掉了每日的献祭，又使他圣所的地方被毁坏。但以理书8:11，
当君士坦丁弃罗马而取君士坦丁堡时，他在罗马城留下了一个权力真空，使教廷得以占据罗马城所象征的权力之座。这一举动应验了启示录13:2。
我所看见的那兽好像豹，脚像熊的脚，口像狮子的口。龙把自己的能力、宝座和大权柄都赐给了他。启示录13:2。
在但以理书8中，有两个不同的希伯来词都被译作圣所，他们区分了但以理书中关于圣所的叙事。该书通过基督和撒旦在地上的代表，呈现了基督与撒旦之间的一场战争。在但以理书的开头，作为撒旦在地上的代表的巴比伦征服了耶路撒冷，而在11:45，耶路撒冷又战胜了巴比伦，由耶路撒冷城与巴比伦城所代表的诸国被称为坚固的圣所。巴比伦和耶路撒冷这两座城市都是坚固的圣所，并且城内各有自己的圣殿，万神殿在罗马城内，而耶路撒冷的圣殿则在预言叙事中与之相对应。巴比伦和罗马城是假冒的耶路撒冷。
在但以理书8中有两个希伯来词，11中的 Mikdash 在那里，小角异教罗马在君士坦丁于公元330年迁移时，将他圣所的所在地罗马城推翻。另一个是在13-14中的 Kodesh， 那里上帝的圣所要在2300天之后得以洁净。虽然这两个词都被译为圣所，但 Mikdash 可以指上帝的要塞或异教的要塞，而 Kodesh 在圣经中只用来指上帝的圣所。
在但以理书11:31中，圣地就是保障，罗马城在蛮族和汪达尔人将战争带到罗马城时被亵渎。经文中的军兵始于496年的克洛维一世，并一直延续，直到教皇罗马于538年完全得势。那时东哥特人被逐出该城。
从阿克提乌姆开始的预言线索延伸到公元330年之后，第30节中的基提的船指的是盖塞里克统领下的汪达尔人，他们在455年洗劫罗马，标志着西罗马的崩溃。随后教皇罗马兴起，从538年统治至1798年，历时1760年，直到拿破仑的将军贝尔蒂埃通过擒获庇护6世而给予其致命伤。异教罗马自公元前30年至公元3300年与教皇罗马的1260年相呼应，两者都始于第三个障碍埃及东哥特人倒下之时。
现代的北方之王在第40节出现。1989年，教皇体制与里根时期的美国秘密结盟，以战车、船只和骑兵为象征，推翻了苏联这个南方之王，无神论共产主义。第41节指出，教皇体制征服荣美之地，把新教的美国变成天主教的美国。而第42-43节则指出，以埃及为象征的联合国屈从于一个由联合国、龙、梵蒂冈、兽和美国假先知组成的三重联盟，把世界引向哈米吉多顿。第45节预言这古权势的终结，无人相助，他的伤在第41节得以医治，但他的命运在第45节被敲定。
阿克提乌姆公元前31年是第25-26节的焦点，由其圣所堡垒出发，开启了罗马为期360年的统治。以第14节作为但书，
从第十六节直到第三十一节向教皇罗马的过渡，这一段关于异教罗马的叙述构成了异教罗马的完整脉络。该脉络分为三部分，第十六至二十二节是罗马对古代以色列占据主导的部分，第二十三、二十四节指出罗马在征服时所采用的帝国建构工作，结合军事力量，通过联盟与条约来征服。第二十四节一直到第三十一节的最后一句，是一条分为两部分的线，代表一个时期，罗马先自我高举，随后衰落。
锁定的时候指的是三百六十年之期，在公元三三零年的结束。
第二十七节直到第三十一节的末句，这段经文指出被称为那恒毁坏可憎的所代表的教皇权势在五三八年登上统治之位，记述的是异教罗马的历史，其语境是三百六十年的至上统治时期，其后则是历时二百零八年的渐进式衰落。
因此第二十四节所说的时候始于公元前三十一年，当时南方王的领土被并入北方王的疆域，它止于公元三三零年，北方王被分为东西两部分。从公元三三零年到五三八年，异教罗马逐步瓦解，与异教罗马走向灭亡的各个阶段相联系的各种预言性标志，是使研读预言的人能够认出上帝预言之道的锚点，为应验但以理书十一章十四节，罗马使这意象得以应验，而他实现这一点的方式之一，正是通过他的败亡。那节经文说，你百姓中的劫掠者也必自高，为要应验这异象，但他们必跌倒。
当罗马遭到基提的船只攻击，随后又攻打南方时，它不同于先前的或后来的情形，因为从这里开始所描绘的是罗马权势的衰落。启示录第八章七号中的前四号特意描述了最终在公元四七六年使西罗马走向终结的四大势力。当劫掠你民的人自高而后倾倒时，这意象便被确立。这预言性的意象是以罗马的覆亡为框架展开的。西方的异教罗马自公元三三零年至五三八年间衰落并覆灭，教皇罗马在一七九八年倒下。在第五、第六号的历史中，东罗马于一四五三年陷于奥斯曼土耳其之手。这三次的倾覆都是由劫掠你民的人所确立之意象的一部分。
这节经文说，你本国的劫掠者也必自高，为要应验这意象，但他们必跌倒。自公元前三十一年至公元三三零年，异教罗马在其对世界的至高统治中自高。公元三三零年至五三八年，异教罗马衰落，为那不法之人坐在神的殿里，自称是神做预备。自五三八年至一七九八年，教皇权势自高，而在一七九八年他就跌倒了。自公元前三十一年至公元三三零年，西罗马自高，自居为罗马帝国的中心，而自三三零年至四七六年，他便走向衰亡，并于四七六年灭亡。公元三三零年，君士坦丁高举并确立君士坦丁堡为东罗马的中心，而到一四五三年，东罗马灭亡。罗马在其不同形态的各个时期都有一个自高的阶段，随后则进入其衰落的阶段。因为你本国的劫掠者也必自高，为要应验这异象，但他们必跌倒。
被译作盗贼的那个希伯来语词更一译为破坏者，因为这更贴近其词根的主要含义，冲破或扰乱，而非严格意义上的盗贼。该词暗示偷窃，这个词指的是打破界限、律法或盟约的人，而不只是偷窃财物。罗马是在圣经预言中的破坏者，尽管在第十四节中被译作盗贼。在但以理书第二章中，罗马是铁的国度，而在第七章中，第四只兽也同样是罗马。
此后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看哪，有第四兽，极其可畏可怕，强大无比。它有巨大的铁牙，吞吃、嚼碎，并用脚践踏剩下的。它与在它以前的一切兽都不同，并且有十角。但以理书七七。
第四兽，也就是罗马，有铁的牙齿，因为在第二章中，这同一个第四国度是以铁来代表的。在第七节，罗马的第四兽粉碎，而当它粉碎时，又用它的脚践踏所剩的。罗马的这只兽就是铁的国度，
而其粉碎并践踏所剩之物的特征代表迫害的行为，临到古代以色列的迫害是一个记号。
此外，这一切咒诅都必临到你，追赶你，追上你，直到你被毁灭，因为你没有听从耶和华你神的声音，不去遵守他所吩咐你的诫命和律例。这些咒诅必在你身上作为记号和骑士，也在你的后裔身上直到永远，因为在万物丰盛之中，你没有以欢喜快乐的心侍奉耶和华你的神，所以你必在饥饿、口渴、赤身露体、缺乏一切之中服侍耶和华要差来攻击你的仇敌。他必把铁轭加在你的颈项上，直到将你毁灭。耶和华必从远方，从地极，使异国的民如鹰飞来般迅速地临到你。那国的话语你听不懂，那国的民面貌凶恶，不顾惜老人，也不连续幼小。申命记28:45-50。
因他们悖逆而临到古代以色列的咒诅是神迹和奇事，并且要临到你的后裔直到永远。这咒诅要借着面貌凶恶的国民临到他们。第七章中那只长着铁牙打碎并践踏所剩的兽，也是从亚历山大王国分裂后产生的第四个国度，并且正如摩西在申命记中所说，那国是古代以色列所不明白其语言的国家。但以理书第八章中的罗马王国是一个面貌凶恶的国度，也是一个说不同语言的国家。
那被折断之后有四个起来代替它，将有四个国度从这国中兴起，但并非凭他的权势。在他们国度的末期，悖逆的人罪恶满盈之时，必有一位面貌凶厉、通晓隐晦言语的王兴起。但以理书8:22-23，
你民中的劫掠者、破坏者应验这异象，他们自高自大，随后败亡。第四个铁的国度是异教罗马，他们在自我高台之时曾至高无上的统治，但其最终的倾覆成为应验这异象的预言性特征。他们之所以被称为破坏者，是因为他们借着逼迫践踏神的子民。
我们将在下一篇文章中继续这项研究。